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时事解码节目。今日是8月10号礼拜日，下面请看详细内容。澳洲醉酒开车的杨小姐和美国疑凶李小姐。最近两日，继武汉杨小姐之后，又一位澳洲的杨小姐正在引起关注，即使大陆媒体一再将她压低上热搜。据澳洲媒体报道，7月27号凌晨，澳洲悉尼发生严重车祸，23岁的华裔女子杨兰兰开住价值大约是140万澳元，大约700万人民币的劳斯莱斯，迎面撞上了一部奔驰，导致男司机的盘骨严重骨折，脾脏破裂，脊柱和十条肋骨断裂，右髋关节被切除。杨兰兰因为涉嫌醉酒开车拒绝酒量测试，当场被捕，交3000万的巨额保释金之后获释，将在8月15号出庭。这件事在当地引起了巨大的轰动，大家都好奇的是，一个年纪轻轻的华人女子为什么可以这么轻轻松松就支付几千万美元的保释金呢？有在国内的人对这个就提出质疑，说那个只是因为贫穷限制了一些人的想象力。而且更加惊奇的是，啲人发现杨小姐冇社交媒体，冇公司注册，冇房产登记，外界对佢嘅了解可以话系少之又少。不过从爆出嘅有限信息睇，呢个杨小姐绝非系普通嘅有背景嘅人。据披露，杨小姐住喺悉尼价值几百万嘅 Royal Cruise 顶级海景公寓，可以直接望落去悉尼歌剧院和海港大桥。佢平时着香奈儿和爱马仕，佢出事的时候着的黑色香奈儿上衣，售价接近15万元。平时出入有私人的保镖和助理，名下除了出事的劳斯莱斯之外，还有另外一架未注册的劳斯莱斯。这样一个严格确保信息不外露，甚至知道面对镜头用手去遮住块面，家世背景一定不简单。澳洲媒体说他是隐形华裔富豪圈的一员。8月8号 IP 在澳洲的网友 Jonathan 曾经结识杨兰兰，他进一步爆料说杨兰兰的英文名叫做 Wendy Yang， 住在 Double Bay 的独立屋和 Royal Cruise 的太平层公寓，家族做铁矿石配额生意，和 Sinosteel 的圈子关系密切。 Sinosteel 英文名是中信金属或者是中信钢铁，是中共大型国企，掌控铁矿石入口配额。这个圈子每年在西澳聚会分配配额，80% 掌握在 Sinosteel 手上，剩低的就分给红三代和官二代，这些配额层层转手就可以获利，类似饲料入口配额垄断模式。Jonathan 说2023年经墨尔本的朋友介绍认识的 Wendy， 当时他在新南威尔斯大学未毕业，已经涉足铁矿石生意，想渗透到上游矿山勘探、收购和资本运作。 Jonathan 为他讲解澳洲矿业勘探、收购上市公司、估值和资本运作细节，还提到某铁矿公司打算卖给紫金矿业。那做铁矿石配额生意的养家会是哪个呢？他背后的靠山又是哪个呢？类似的情况难免令人想到了在美国的华裔李小姐杀人案。2017年4月7号，大陆多家媒体和微博都刊登了华裔富二代女在美国谋杀前男友，母亲交5亿保释金的新闻。据报，被控因为仔女归属问题而涉嫌和男友合谋杀害前男友希尔斯伯勒的美国籍华裔女子李凡妮， 6号在由他母亲李继红以价值6600万美元的房产抵押加上400万美元现金相当于5亿人民币之后获得保释。这一巨额保释金在美国司法史上列居第八位。李凡妮交了保释金之后全日24个钟头佩戴电子追踪器并交出护照以防他潜逃回去中国。那时的大陆媒体引述美国媒体的报道说李凡妮和他的母亲李继红都是来自中国现在已经加入美国籍。李继红不单止在北京经营房地产业注册多家房地产公司而且在美国创立了建筑公司在旧金山湾区拥有大量的房地产业其中包括李凡妮生活的希尔斯伯尔的豪宅因为这样一套房屋对他们来说根本不算什么。从李继红所被披露的情况来看他在中国显然是属于有背景的人如果不是不可能在北京注册有多家的房地产公司并且获得这么巨额的利润。事实亦是这样 ,2016 年有网友披露说李继红是中共前总装备部部长李继内上将的妹。李凡妮在父母离婚之后跟住母亲所以是跟母亲姓。据传李继内和落马的徐才厚、郭伯雄关系密切亦是江泽民在军中的马仔。除了经济问题李继内还有住其他更为严重的问题。根据香港动向2016年6月号的报道李继内、廖石龙涉及八大问题比如长期参与郭伯雄和徐才厚等在军队部门买官卖官活动在军队上层拉帮营私活动长期架空中央军委集体架空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利用职权在军队基层工程经营经济体军队隶属土地开发等疯狂敛财参与伙同郭伯雄和徐才厚等造假军队演习军队训练军队技术考察等。在徐才厚和郭伯雄案发之后用金钱人身安全威胁等手段搞攻守同盟卷入以非常手段谋划谋害刘源的活动等等。一度曾经有消息说李继内将会落马但到现在为止官方都没有正式宣布。2018年2月庭审那时李凡妮的保镖艾达拉和检察官达成认罪协定说将会指控李凡妮和他的男友巴亚策划了谋杀事件。在之后的庭审中李凡妮的律师在庭审那时提交了15页的辩护书他的律师反驳了保镖艾达利的证词等为他脱罪的意图明显。2020年在李家强大律师团的辩护下陪审团宣布他无罪。不过李凡妮和他年幼的女和他的祖母提起的诉讼达成了几百万美元的和解协议。而真相依然是在迷雾中。毫无疑问无论是澳洲的醉酒开车的杨小姐亦或是美国被质疑杀人而起诉的李小姐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背景强大生活奢侈生活奢侈超出普通人的想象而奢侈的生活和他们强大的背景密切相连。正如澳洲媒体报道说好似杨兰兰咁样嘅华裔年轻富豪喺澳洲唔止一个人而系一批。喺澳洲系咁样美国亦系咁样。而一个重要原因系喺中共专制体制下极少数掌握各种资源嘅特权阶层早已经意识到中共呢艘烂船将会沉。因此纷纷将自己嘅后代安置喺西方国家。一方面利用掌控的资源获取更多利益一方面在海外布局转移资产。有未经证实的消息说中共权贵已经转移到海外的资产达到21万亿美元这个是几咁惊人的数字。毋庸置疑 杨小姐和李小姐的故事，不过是中共权贵在海外的冰山一角。而就这个微不足道的一角，已经令中国人更加彻底地明白了中共到底是什么货色，明白了中共高官口口声声说的所谓人民至上就是彻头彻尾的谎言。中共出台社保新规，为什么不得民心？8月1日，中共最高法发布了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其中明确规定，自该年9月1日起，不缴交社保的约定无效。这里的约定指的是不想缴交社保的员工和所在公司签署的约定不缴交社保单位给一定的现金补贴的协议。比如公司原定支付5000元工资给员工，在双方约定不缴交社保的情况下，公司可以给员工补贴一些钱。如果是500元，员工到手的收入就是5500元。在场内被404的被外卖骑手办社保不能够将市场问题道德化，这篇文章进行了这样的对比。美团考虑到农村户籍的骑手的返乡诉求，同埋好多骑手都喺度焦虑外地社保转移困难的现实，而采取了灵活补贴模式，鼓励骑手按灵活就业人员缴交养老保险，个人交咗之后平台再补贴一半现金，亦支持外卖小哥喺家乡缴交养老保险。这样的方案大概能够覆盖现有的100万骑手，但京东承诺的比全职骑手上5险1金，至到而家只是交了6万人，而京东总共的外卖骑手有130万。这个表明补贴的方式更加是符合现实，更贴合民心，同时亦暴露出没有中共的狂政暴敛，老百姓的日子就不会那么难过。大家都不交社保，中共既不能够从两类人群，即是雇主和雇员中获利，还要看着这两个本来处在对立面的阶层联手来对付自己。对于这种不能够容忍的事，中共一定会千方百计打压和扼杀。已经有浙江人计出，月薪5000元的岗位，按最低社保缴交基数4812，用人单位将会承担1261元，加个人承担505元，最终公司的用人成本为6261元，而个人得到手的则是不到4500元。亦就是说，雇主和雇员从曾经的双赢走向现在的双输，正是中共利用司法搞出来的。他连政权都是偷来的，法家的财富亦是抢来的，加上对老百姓从银包到脑袋的控制，几十年换汤不换药，有钱的时候就明偷暗抢，更不要说现在债台高筑，国库亏空，经济形势急转直下的危机之时了。要中共藏富于民是不可能的，他连发梦都在想着怎样榨干人民最后的一滴血汗。按照中共最高法发布的新规，劳动者以用人单位未依法缴交社会保险费为由解除劳动合同，要求用人单位支付补偿的，法院要予以支持。北京第二中级法院就审结了这样的一个案，入职第二日同公司约定不在北京缴交社会保险，公司将相关的费用以补助形式直接发放的一名保安，只是在一个月之后就以不缴交社会保险为由将他的公司告上了法庭。最终法院判决保安公司向该员工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这个就是等于在这里鼓励打工人背信弃义，为得到一些蝇头小利就落井下石，反咬老板。 可以睇到趁机搞乱中国社会，败坏人心道德，中共从来都冇停过手。中共一边实施恶法，强迫民众将啲钱交出嚟，一边又喺网上面讲大话行骗，话新规系对打工人嘅最大利好，呢、这个就系更加无耻啦。因为而家嘅强制正讲明中国大陆自上而下，从雇主到雇员都发自内心唔愿意交呢份所谓嘅社保钱，而原因亦无外乎只有两个。一是交了社保，剩低的钱就根本不够生活。按照中国月收入2000元以下的人口大约9亿6400万。低过5000元的人口比例大约是 95% 的官方数据来看。这么多打工人都不愿意交社保，很明显就是因为现实所逼。二是将钱交给中共，就等于是肉包打狗。官方的报告都出咗嚟啦，到2035年政府基本养老基金将全部耗尽，冇几耐之前中共仲决定搞延迟退休，之后退咗休嘅或者係未退休嘅都数手指喺度计，能唔能够活到退休呢？退休之后又能够活住攞几年嘅养老金呢？尽管中国人而家嘅日子越来越艰难，尽管中共处心积虑咁想喺小企业主同埋打工人之间制造矛盾，但同佢以愿相违背嘅系，网上铺天盖地咁传嚟咗好多咁样嘅声音。原本就喺度苦苦支撑嘅实体店，这个应该点样撑落去啊？倒闭潮开始啦，年轻人冇工可以做，好多老板自己都冇买社保。工资能够按时发就唔错啦，请善待企业家。另外场内仲密集咁出现咗好多呼吁保护老板嘅影片，大家都喺度话老板唔能够冧，佢冧咗边个俾我出工资啊？中共嘅新规恶法出台之后，有人直接就帮老板支招，列举唔需要为员工缴交社保嘅办法，比如返聘退休人员，俾在校生提供实习，招非全日制员工等。仲有人直接将矛头指向腐败同唔公平嘅体制，话如果西北风可以圈起嚟，离收费唔远啦。几千亿嘅社保资金去咗边度呢？边个嘅责任？或者大批人都冇饭食啦。养老金并轨，退休金高嘅降落嚟，退休金4000封顶。睇嚟能够将中共嘅恶睇得明白嘅大有人在。如果唔系中共欺压掠夺嘅面太广，而家唔同阶层、唔同群体甚至唔同国家嘅民众又点会走喺一起呢？近年嚟反共大潮已经形成内外呼应之势，中共继续打压欺凌嘅就只剩低嗰啲因为各种原因仲未下决心对中共说不嘅中国人。中共破天荒嘅攞出真金白银发所谓嘅育儿补贴，都冇几个跟随叫好嘅，而家扯低伪善面具露出獠牙，冲住冇钱嘅民众强要社保钱，就更加唔会有几多人发自内心咁话佢好啦。中共对呢个系心知肚明，但其邪恶本质佢系促使佢要宁可我负天下人，唔可以天下人负我。喺末路上狂奔嘅中共，其面目嘅狰狞，手段嘅狠毒，只有你想唔到嘅，冇佢做唔到嘅。全民社保，饭碗仲喺度，饭店冧啦。继禁酒令之后，8月1号，中共又一记重拳砸向餐饮业，全员社保唔准豁免。唔理系大厨、服务员，亦或系临时嘅洗碗阿姨，一律要交五险。奶茶店话撑唔住啦，细嘅摊档就话活唔落去啦。政策唔讲缓冲，唔睇实际，饭碗仲喺度，饭店冇咗啦。8月3号，福建一位网友喺 Boss 直聘上揾工作，当讯问工资嗰时，一位老板话俾佢听， 工资扣完社保到手是1300元。网友惊讶咁话，呢个系2025年嘅工资吗？当局巧立名目，敲诈勒索，社会哀鸿遍野，民不聊生。咁样搞，又会有一大批嘅小型企业倒闭，从而进入更加恶性嘅循环。民众唔需要社保，其实系根本指望唔上，但社保离唔开绑架勒索民众同企业。以上就系今日嘅节目内容，感谢你嘅收听同收睇。如果你鍾意我哋嘅节目，请记得帮我哋点赞、订阅同分享。我哋喺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